好，弟兄姐妹们早啊！今天我们读到约拿书的最后一章第四章啊。那问大家啊，如果约拿书只有三章，没有第四章的话，我们缺了什么？如果只有前三章，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完美、很完整的一个故事了啊。先知不顺从，神让他去做，他不去做，神管教他，然后他回转了。啊，去到尼尼微城宣告上帝让他宣告的信息，然后呢全城悔改啊，到了三章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如果整个故事结束在这里啊，这是皆大欢喜啊。那为什么要加上第四章呢？我们一直在问说约拿为什么逃避神的面，那到了第四章的第二节啊，真相大白啊，这个约拿自己亲口讲啊，为什么他逃避啊，他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啊，他自己讲为什么他会去逃离神的面。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后悔不降灾，他就会逃离呢？这当中的这个关系联系是什么？逻辑是什么？再有，我们读到第四章的结尾啊，这句话好像不像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故事的结尾啊，因为这是提出一个问题，却没有答案。神对这个约拿说哈，最后他讲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就一个问句就停在这里啊，好像是一个千古之问啊。一直在问，每个人读到约拿书读到这里哈，都会问啊，那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后来约拿怎么样了呢？所以这些问题呢都会存在我们的心中哈。那也借着这个问题，借着约拿书的经文，在问我们每一个人啊，这本书借着约拿的故事，要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天我们可以从当中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所以借着这些问题哈，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哈，一会儿来分享。对于神使用约拿拯救尼尼微城的人，向他们宣告审判的信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这个使命来讲啊，到第三章的结尾就已经完成了。虽然中间经过波折啊，但是约拿最后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所以，如果神只是关注尼尼微城里面的人的得救的话，那到第三章就可以结束了啊。但是之所以有第四章呢，是因为这个执行使命的这个先知约拿的这个生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所以到第四章哈，你会注意到这个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安排哈，神安排这个，神安排那个啊，为的是要改变这个先知的心意哈，在他的身上做工哈。你看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啊，连着三次讲都是神在安排，用这个植物，用这个一只虫啊，动物，再加上这个太阳和这个东风，都是神安排的哈，就围绕着这个先知在做事情。再结合第一章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雨哈，所以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做工在约拿这个先知的身上哈。神调动这些的天地万物哈，要使约拿能够被提醒哈。所以第四章的存在是神彰显神对约拿的怜悯啊，要改变他的心意。那第二节约拿自己讲了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哈？他说这个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哈。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看来他在第一次听到神的这个吩咐的时候，他就知道神要降怜悯给尼尼微城的人。他那个时候就知道哈，尼尼微城虽然神让他去宣告说四十天就要这个毁灭了哈，其实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最后的结局应该是神不会毁灭他们，因为神有怜悯，神有恩典，神会收回他说要降的灾，如果这些人这个悔改的话。所以他说我就急速逃往他室，他是说好，神你去做好了啊， I don't want to be part of it、啊、他不想参与这件事情。一方面他是觉得呀，尼尼微城的人啊，不应该受到这种的待遇啊，他们就应该灭亡啊，他们如果继续存在啊，包括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包括犹大这个民族，都会受到未来的威胁，他这些都看到了啊。再有他想就是说，我作为先知啊，我去讲这个话，在人的面前宣告哈，四十天他们会毁灭，结果最后没有毁灭的话，那他先知的名声会受损的。所以他不想为了这个神的这个救赎，神的这个怜悯去 sacrifice 他自己的名声哈，这也是他的一种的心态。所以总之呢，他是知道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这个怜悯这个慈爱临到他的身上，临到以色列民族的身上，他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他掉到大水里面，神用大鱼来救他，他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是呢，一旦这种怜悯这种恩典临到与他不相关的人，甚至是他们的敌人的话，他就不开心。这里从哪里看出来，这个是神两次问他说，你这样做合理吗？合乎理吗？这是在第四节哈，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第一次约拿干脆不讲话，扭头就走哈，也不理神。第二次呢，神在耐心的讲啊，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所以神在问说，你实际上在提醒他，就是你心中那个理由啊，你心中那个原因，你发怒也好，你逃避也好啊，你发脾气对神这个顶嘴也好，你的那个理到底是什么理呢？你看这个约拿第二次的回应说，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啊，这就回想到说第一章他为什么这个狂风大作，这个船要沉的时候他会在那里沉睡，就是他心里有一个理，但这个理呢是他自己的理啊，不是神的心意啊，他没有体会到上帝的理是什么啊，上帝的那个怜悯那个爱是什么，所以他体会到他自己的理，他自己心中很有理由的躲避神，甚至向神发怒哈啊，但是呢他不能完全体会上帝的心肠，爱惜那些对他有利的事情啊。所以那颗蓖麻，这个神提醒他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啊，这个树长起来他很开心，他很高兴，因为跟他有关系啊，因为给他提供这个赐福啊，保护他，给他遮阴，所以这个蓖麻一死他就很发怒啊，痛苦。但是呢神问他说，哦，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尼尼微城里面小孩子啊，左手右手分不开的这些小孩子十二万多人，还有牲畜啊，神连动物都爱惜啊，这是神的道理啊。所以他在引导这个约拿去体会上帝的心啊，不要只关心自己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有关系的人啊，有关系的这些的东西，而是来体会啊上帝对世人的那个怜悯啊。所以最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问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有没有体会到啊上帝怜悯世人，怜悯所有人的那个心肠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怜悯啊，我们就可以心甘情愿的啊，心悦诚服的去做神让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啊。今天就是这个成就这个大使命啊，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去爱啊，不光是那些可爱的人啊，也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仇敌啊。那这些呢都是上帝的心肠啊，上帝的心意啊，盼望我们能够跳出这个约拿那个自我中心啊，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情的那个圈子啊，来体会上帝的心肠。
这个约拿书这次读 反复的读，反复的思考，到底我们学到什么？第一个，我看到我们的神真是一个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非常有能力，而且他能够做每一件事情。从第一章开始，他可以安排风浪，他可以安排一条大鱼，到这一章他安排一棵树，蓖麻也好， any plant 都好，他可以安排一个虫子，安排东风，他可以随心所欲做他想做的事，相当伟大。而且这些受造物都听他的话，万物都听他的话，只有一种东西不听，就是我们这个人呢。人不信耶稣的时候听不见神的话，但是一旦信了耶稣，有时候还是不听神的话。神现在有圣经让我们读，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应该听神的话，因为他是伟大的神。第二个，我们的神是相当有怜悯的神。刚刚牧师提到了第一章，他怜悯那些船上的水手，哦，他们奉耶和华的名祷告，神就救了他们。第二章，约拿在鱼腹里面祷告神，神又救了他，把他吐出来。第三章，尼尼微人全程悔改，神听他们的话，让他们免受灾殃。神是有怜悯的，他更怜悯约拿。约拿虽然是他拣选的先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神三番两次的怜悯他。而且我们也看到神真是一位非常温柔的神，像约拿这样子的人呢，神还是耐心跟他解释，目的是什么？要挽回约拿这个人。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神把我们拯救了，他有一个最终的目的，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让我们能够多认识他的儿子。神重视我们这个人，真是过于重视我们服侍神的国效，这个很重要。神爱约拿，他不放弃约拿，神要在这个他拣选的先知上面做他要做成的工作，敬拜神，在神面前谦卑，知道神的心意。其实神不在乎我们做什么，神在乎我们这个人到底愿不愿意顺服他，听命于他。约拿书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读完之后也没有真正想到神的心，他爱每一个世上的人。哎呀，他怜悯水手，怜悯尼尼微城的人，但是人很奇怪，不信的时候就是不信，硬了心就不信，这是人最大的罪。信了之后呢，还是为心所欲。神有耐心啊，神有怜悯，神温柔，一直借着各种人事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回到他面前。我觉得这是神在约拿书里面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 lesson， 是学的功课。不要跟他顶撞，你永远输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在怒气中跟着神对着干。雅各书第一章二十节讲一句话，他说人的怒气不会成就神的意，发脾气解决不了事情的。在家里面也是，在公司里面也是，在教会里面也是，对神更拜托不要发脾气，人的怒气成不了神的意。好，这是我这一章这一卷书学的功课。好，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啊。在约拿的身上哈，这个他所经历的哈，真是放大了这个神对他的怜悯啊。这个尤其是通过这种对比，你想尼尼微城啊，上百万人的啊这个大事啊，神只派了一个小先知，讲了五个字啊，然后他们就悔改了啊。但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你看神花了多少的心思在这一个人身上啊，在约拿的身上啊。海里的、天上的、地上的啊，植物、动物啊，连太阳、连风啊，都用上了哈、啊，就是为了让他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啊。那当然，背后我们去研究历史，我们就发觉哈、啊，在尼尼微身上哈、啊，他 神早有预备啊，用地震啊，用这个，所以这些是在约拿书里看不见的啊。但约拿书里面能够看见的，就是上帝的心思在约拿这一个人身上啊。这让我们，我想得到很大的这个鼓励啊和这个提醒啊，就是神真的是爱每一个人，他不惜啊这个改变这个自然的规律，这些是他的创造哈、啊，他改变安排这一切，就是为了得到这一个人的心哈，那今天神的这个心意啊，也是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哈，所以能够体会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
不是，我是有无听序听悟、嗯。今天最后这两个问题，第十节跟第十一节，都是答案，都是问题。你可以调转来看，就是答案。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上帝是我们这个神是一个极爱恩有恩典的主，他没有给这个约拿个无理的个行为发怒，他好像一位这个父亲一样，很有慈爱的哄，就是好哄着这个闹脾气的孩子一样，他安待他。他用 奇妙的机会帮助这个孩子怎么样去体恤父亲的心，约拿好像是一个小孩小孩一样，一位儿就是大大的不悦，一位儿是大大的喜乐，一阵子是为自己求死，一阵子是强词夺理发闹一句死，都合乎理。其实呢，越南这一切，他这所有发出的情绪，他就是他没有看清楚他自己，他一切的动作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觉得自己没有脸子，就是不可自己的意思，就是生。就生气，如果让自己舒服一点就快乐，自己的好处都没有了，就大大的发脾气，以自己 为中心，自我为 中心，好像 像是小孩一样那么幼稚，他的幼稚是就是说他的属灵的幼稚，所以上帝在这里是教训要拿的熟龄成熟，他要熟龄成熟 才懂得考虑事情，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应体恤了父亲对孩子 的心意。
这次分享一下，就是约拿在鱼腹里面的时候，他求神的怜悯，然后神就让怜悯给他，但是他却不能够接受神把怜悯可以怜悯你为人，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审查自己。有时候我们常常求神赐福给我们，但是当我们看见别人，尤其是我们不喜欢的人，都能够蒙福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有点不自在的感觉。我这要分享的就是在这个第四章里面。约拿两次求死，我们知道伊利亚求死，那个原因就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做了这么多，杀了这么多先知，但是也许别一句话就令他有都没有让他能够平安，所以他就有走了40天就求死。对，但是这里约拿呢，他救了城里面这么多人，但是他看见人神悔改的时候呢，他要求死。为什么要求死？那我是把这个他的 situation expand 一下。那么他讲完之后，他看见那些人呢披麻戴孝，然后他就出去了。出去他可能也知道神不会把说葬了在我葬于他们，所以就连接到第四章第一节，就他大大不悦，然后他就跑出去东边，就坐在外面。那当时他不喜欢的是什么？他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就是像 吴伯伯所说的一样，很没有面子。可能有些人会笑他，嘿，约拿，你不是说先知吗？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啊？这是我的妄想了。总而言之，约拿觉得自己讲了出来之后，神却没有 fulfill 他的 judgment， 所以约拿是觉得很没有面子了。这个这方面，他没有把尼尼微城的哪些人啊放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在求死。他说：“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完好。”我想这句话，为什么他说这句话？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和我父母啊argue 啊，可能有时候孩子我说的气话，所以 I would rather die than live in this place。这个我们做父母有时候真是听着，有时候我自己也曾经说过这些话。OK， 就是说的 immaturity， 现在也不说了。能够你再看这个第八节啊，他说他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是第二次说的这些话，这个就是 the physical attack。Physical attack。那我们去看看约伯哈，他受了这么多的苦的时候，他也曾经有些这样 similar 的同样的一个 expression。但是约伯呢，他就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节还活着，当我有一天我也见到他的脸。约拿这里呢，根本就没有慢过哪一步，他自己 focus 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神在这里让他看见尼尼微城不单是他自己的 comfort zone 的事情的时候，能够第二次，当神拿走他的 comfort zone 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没有 value。神就对他说：“我这些尼尼微的人，我的怜悯啊，对你我有怜悯啊，不然的话我就不让大鱼把你吐出来啊。”在犹太人的个经典里面，他们加了第十二节，就是当约拿听了神这句话的时候，他就俯伏在地，就repent。当然，第十二节没有第十二节，只是这个传人而已。
大家在讲，从各个方面来看到这个约拿的情况哈。我从这个约拿的这个地方学到的功课是，真的是自我中心，一抬头那个闹脾气不成熟，刚刚大家讲的一个一个都出来了以后，那我就在想说，哇，神的那种处理方法真的是让我们心悦诚服哈。这个自我中心，这个情绪一闹出来的话，讲了一句话，死了比活的还好哈。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一生气起来的时候讲出来的话，真的是哈，真的让人家听了都很受不了哈。我们最近也是这个，大家在团契的里面就讲说，哇，那个夫妻之间吵架哈，那我就在想，他说如果这个约拿就是比如说我们认为那个很不可爱的人哦，他说讲了这一些话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自我中心，那我们如果对那个讲约拿讲说死的比活着好的话，我们第一个话，那你就去死吧，我们就很会惹对方的生气哈，然后结果就两个就吵起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那个这个约拿好像不懂事，在闹情绪的时候，如果我们也有神的眼光，看到说啊，他在闹情绪，看看怎么样把他的情绪安抚下来。这个以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以我们个人的眼光来看，谁怕谁呀？你是不是在挑剔我？然后你是不是这个头花昏了哈？你是不是这个一天到晚就有这种负面的思想啊，然后就觉得啊，怎么活在这种负面的环境中间，很抑郁哈。我们自我就开始发展起来了，然后两个就吵起来了哈。所以我们昨天刚好团契里面大家都在讲，他说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吵起来了以后，刀子都拿出来了哈，要砍对方了哈。 还有的人说哇，他用语言那种冷暴力 来对付、哦、说什么我哪一天要让你死，哎呦，有的时候这个约拿说我死都不怕了，然后我自己死我都不怕了，然后如果比较狠一点的话我就让你死、哦、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尤其是那种夫妻吵架这种情况之下、哦、我们两个自我中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哇，就很容易被对方激怒，然后一发昏的时候、哦、整个人就是思路就是不清了、哦、然后最后落入一团混乱中间、哦、把两个都是罪人，最后如果没环境不对的时候就立刻抓到警察局了，警察打电话911就来了，然后抓到警察局，然后搞得这个家庭就是又是不和，又是分裂，然后最后要落入离婚啊什么的情况。所以我是觉得约拿这一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哇，神所处理的事情就是这么的一个。我们看到从来都神 的那种对付约拿没有就说你要死就去死吧，没有这样子的，他就制造了一些皮麻树日头，然后慢慢的让他的了解说，哇，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对自己有利的就开心的要命，一利益一拿开了以后就生气了，然后就开始怪人了，责备了。所以这个约拿的故事让我们真的学习、哦、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是不是还在自我中心中间，自我中心两个自我中心的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家里搞得一团乱，然后再加上的孩子也是哇一鸡犬不宁、哦、到最后我们那些结局我们都没办法那个承受的结局有时候会产生。然后夫妻之间我们昨天就在讲他说真的最有智慧的方法，当看到很负面的情形出现的时候，有智慧的方法就是你祷告神嘛，然后如果神有给你话语你就照着神给的话语，如果没有给话语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为对方祷告，然后把自己的嘴闭掉、哦、闭掉自己的嘴，不要有那个负面的那种思想出现，因为负面的思想一出现的时候两个一定就是没完没了的了。所以 我从这个地方约拿的这个故事里面，然后再加上我们昨天在讨论的时候夫妻之间的这种我们都曾经到过很高潮的阶段，然后大部分就是两个自我中心造成的这种混乱、哦、然后今天这个地方再次的给我们一个提醒，看神他里面没有一句话说约拿你怎么那么负面，你要死你就去死吧，都没有这一些，而是一个一个的引导、哦、所以就让我看到就是说、在家里面如果能够以神为中心用神的话来引导的话，那个一步一步的那个就是心甘情愿的臣服，心甘情愿的爱这个不可爱的人，心甘情愿的为了这个家去把那个关系营造起来，心甘情愿的愿意有看到盼望，因为神绝对会拯救我们的。所以碰到这种紧张情况的时候，我们也是第一个赶快去寻求神，神是最有智慧的，看到神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我们去求他的话，他就会为这个环境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一起来解决。然后我们越理解神的那种爱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不可爱的人的话，我们也就会开始不去计较，不能够再靠自己了，一定要靠神。
我刚才听到这个胡弟兄的那个见证啊，我很受触动。我觉得他打中了一个要害，就是我们学这一章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我们那个属灵成熟，在属灵上头里成熟。我觉得这为什么这个 约拿书用这几章的篇幅来讲一个事情，就是以为就以尼尼微的城。原来我们对这个约拿的这个经历的话，我们觉得要耶稣说这是最大的神迹，三天三夜在一肚子里面，我们就停止在那个地方，就在三天三夜在肚子里面就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在阴间三天三夜，好像到此为止。但是没有想到它的内容这么丰富，这是我这次学这个约拿书的很重要的一个收获。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分析的很好，吴长老说的和这个明弟兄和黄师母等等，为什么当这个尼尼微城全城的人都悔改以后，这个约拿生气，对神生气，而且好像用两章的篇幅来讲这个事情，神为什么这样子来安排这一卷书，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得救以后啊，他灵里面得到生命以后，不是那么就完了，不是就完了，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啊还要继续成长，才能够继续往前走，否则的话就会很可能就会，我不知道是你叫他中断也好，或者是叫他这个刹车也好，或者是叫他这个抛锚也好啊，那你的生命没办法长进。我觉得这一卷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需要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成长，即属灵上面的这个生命啊需要往前走，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
嗯，
这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啊。我们的现状就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是，我说我们绝大部分人，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对不对？我们灵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了，但是我们常常是在这个不冷不热，在这种左前前后后就是这种情况下打转转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呢长进的不够，长进的太慢，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是停滞在那里。这是我觉得学这一卷书里很重要的一个教训。我们从约拿这个这件事情上看得出来啊，他在神面前为什么对神发怒，他为什么对神发怒。我们常常也是不是也是对神发怒，我们没有那么像他那么明显，我们要死啊，你为什么这样，没有上那么顶撞，但是我们在里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我们对神是有抱怨，有疑惑，或者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也不满的情绪。这个就说明了我们里面和神的关系还有问题啊。就像约拿一样，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发怒，他没想到他自己的地位，他自己的一个受造是个受有罪的这么一个地位，是蒙神的怜悯啊，没想到这一点啊，就随随便便发怒。同时他又没有想到他发怒的对象是谁呢，是神呢，对不对？不是夫妻之间那个闹架的这些这个时候的这个对象啊，夫妻闹架互相吵架，你的对象还是人呢，但是他发怒的对象是神，他没想到这一点呢，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常常在对待神的关系上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我们对神的敬畏到底什么程度，有到什么程度，我们对神有没有那么个真正的敬畏的心，这是关键。所以我觉得从这两点来看，我们在属灵道路上，我们的确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在属灵生命上要真正要追求长进，不要停止在仅仅得救这一点上。这是我这个学这一卷书我的一点体会，就补充这一点。
我接着李长老，我是 Vicky， 我接着李长老说，我先说我的解读这一个的结论。我觉得我得到的是顺着李长老说，我觉得 属灵不够成熟啊，这是我的感想。然后就像我们一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读阿摩斯书的时候，我觉得神是很清楚的明白，他不是只是惩罚以色列，他惩罚万国啊，他是万国万民的神，他就不是只是以色列的神。因为很多人在读旧约会问我说，哎呀，神好凶悍哦，怎么老是这样。我觉得在阿摩斯书的时候这样是这么说他的神的惩罚。那么以后如果有人再问我，我的结论是说，哎，神的恩典要怎么证，不是只给以色列，好像就偏爱以色列，然后就给，我觉得约拿书我个人会用这个来做。我觉得在很清楚的这一章对我很清楚的是，神的恩典是给万国万民的，就是不管是我喜欢的我们不喜欢的，好，这是我的结论。下面我想跟大家做个很快的分享，大概在发生20年前，我参与一个 donate 一个 contribution 要募款的一个 contribution， 是要捐给中东的，好像是伊朗吧还是什么国家，因为什么就也希望帮助他们传福音的样子的一个事情，我忘低调我忘。我就在我的一些朋友圈，很大的朋友圈，很多都绝大部分是基督徒，哦，基本上我好像只敢在基督徒的朋友当中去要求他们募一点钱。其中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读到约拿书的时候，这一番话就回到我的脑海中。我真的觉得他跟我说啊，我的朋友，我向他募款，他平常是很好的基督，很好很敬虔的基督徒，也很慷慨的。他跟我说 Vicky， 他不肯捐，他不肯捐钱。我很惊讶， Vicky，你管他们的是死，你管那些人的死活干嘛？那些人你知道，那些人是信阿拉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都是坏人，他们将来都是要来杀我们、打我们基督徒的，管他们的。你把他们，你跟他们传什么福音呢？他不肯捐钱哦，各位大家就明白。所以我现在这是真的，20年前嘛。我回到约拿书，我觉得约拿的反应是一个属灵不够成熟的反应，我们何尝不是？我们人呢，我就想我，他没有顺服神，对他做的不对，因为他属灵不够成熟，他没有真正了解神的心意。可是他的行为难道不正常吗？其实是正常的。尼尼微是什么地方啊？尼尼微这个城市是亚述的首都，最后还把他们以色列给灭了，他凶残残暴。各位有没有在公司行号或在读书的时候，你工作很认真啊，什么事情都做，表现好，然后年终奖金老板发了，跟把那个你看了很不顺眼的那个人根本偷懒的，年终奖金跟你得一样多的，有没有？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觉得这个约拿其实蛮可爱的，我觉得他蛮天真很纯洁的，他就是觉得你以为全程就是坏蛋嘛，对不对？一天到晚欺负我们打我们呢，就不是好人，竟然神把他的救恩就赏，就说约拿常常感恩，是的，他感谢神给他的恩典，神所给予他的幸福他是知道的，他没有了解神的恩典要发给万国万民，包括他所恨的人，我还说不是不喜欢哦，可能是恨的人，他说不定对这些尼尼微城的人有国仇家恨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他没有明白这一点。我觉得我常常在生活当中也会碰到一些，看到一些哎呀好坏的人哦，做坏事就觉得说最好倒大霉活该，你晓得吗？或者我会有这种想法。好，我不想说的太拉杂，所以我觉得这一章我学到的最大的就是，而且我觉得最好的证明就是神的恩典是给万国万民的。我感恩，我以后感恩神，我祷告感谢神的时候，我将不只是感谢神给我的幸福，神给我的恩典，我也要感谢神给所有人的恩典和幸福，所有被得救的也会希望我能够让所有更多的人得救，包括我喜欢的人和我不喜欢的人，虽然这一点就是比较难做到。好了，谢谢大家，对不起我讲太久了，讲完了。
那明天开始我们读那鸿书啊，我们还剩两本书哈，一个是弥迦，一个是那鸿啊，因为那鸿和约拿呢都是针对尼尼微城啊所发的信息哈，所以我们把那鸿拿到前面来，我们先读那鸿，读完那鸿以后再读弥迦啊。